金芙蓉打死老老道。月平这才知道，哦，奸细，哎呀，这人怎么这么复杂呀？真是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。看来今后说话办事得格外谨慎，稍有不慎，性命攸关呐、啊！又长了不少知识。金芙蓉咯咯一笑，这才到哪儿？你别闲着，快去追！他让他小徒弟找奸相秦桧去包仙去了。啊，真这样？你去追吧，没错。月平离开葛仙庵，往下一塌腰，顺着山路往前追赶。时间不大，他一看呢，黑影一晃，果然在前边跑着一个人。啊，真的！要说月平的脚力撵他还费劲，撑撑撑，三纵两纵就来到小老道背后，伸手熬领子给他薅住，别动！哎呀哎呀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你想干什么去？无量天尊，哎呀，施主饶命，施主饶命！我师父的事跟我没关系，有没有关系，在这儿别解释。走走，跟我回去，走走走，听话啊！不听话，一掌我打死你！走走走，把小老道给拎回来。小老道进了屋，扑通就跪下了。给月平磕头，给金芙蓉磕头，二位饶命啊，二位饶命啊，跟我没关系。金芙蓉咯咯一笑，跟你怎么没关系？你别害怕，哎，你看你哭哭啼啼的，大老爷们这何苦呢？哎，你只要说实话，我指定不伤害你。哎，行啊，你明问我什么？你慌慌张张背个小包，你干什么去？
我师父让我去送个信儿。
哎，这就对了。送什么信儿？
让我赶奔丞相府面见秦丞相，就说国家通缉的要犯月平就住在葛仙庵，让朝廷快派官人来捉拿于他。我就送这信儿。
兄弟，听清楚没有？
原来如此，实在是可恶！
师叔跟我没关系，我要不去，我师父得杀我，我靠着他吃饭，我怎么办？
月平说跟你没关系，你起来起来，别跪着，起来讲话。
我不敢，你饶了我才敢起来，
饶你，你起来。
哎，多谢二位。
尽管如此。小老道战战兢兢在旁边站着直哆嗦。哎，这会儿月平又问我说，你跟你师父究竟怎么回事？他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他为什么要加害于我？小老道看看金芙蓉，
老人家，我说实话，说瞎话？要废话，自然说实话了，说吧，有什么说什么。
无量天尊，哎呀，月施主容禀吧。
他那是这么回事，原来我们葛仙庵的小庙有一位观主，那是我亲师父，亲师父葛道爷，名字叫葛元禄。可是后来我老师要游方，上寺外溜达溜达，临行之时跟我交代说，叫我把庙宇看好。我当时问我师父，您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师父说不一定，归期不定，也许十年八年，也许三年五载，就是我不回来你也不必焦急，庙上的东西都归你执掌。 就这么的，我师父就走了。 我两眼望穿呐，盼呐，盼呐，一晃三年，我老师葛元禄也没回来。嘿，说这话吧，又是三年前了。三年前，就死的这老道来了，就死的这老道来了。其实他的原名叫王道恒，又叫王老道，来找我。他说跟你说件事儿，你师父葛元禄啊死的西藏了，他在油坊，他死在那边了。临死之时啊交代的清楚，让我来接管庙产，所以我来了。这是从今以后这葛仙庵就归我负责了，咱们两个人执掌。二位请降啊。他那么一说我能信吗？我当然不信。
哎呦，这王老道比什么都横的邪乎，把我打得鼻青脸肿。
我打不过他呀，我就得听他的。打那之后葛仙庵就归他了。哎，我就成他徒弟了，靠着他吃饭。后来我们俩唠嗑前我说葛仙庵葛仙庵得姓葛的人才行，你姓王怎么能行？他说那不许改个姓，所以王老道改名姓葛，顶名冒替，顶着我原来师父的名字就成了这儿的观主，外界的人都管他叫葛道爷，他假牌的。但是我怕他，我没有办法。再就是三个月以前，月亭就问三个月以前怎么了。三个月之前呗，这位女施主来了，她一指金芙蓉，这女施主来了，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，就找到葛仙庵，当时就要站这个地方。我这个贾老师当然不干了，他们两个人就在阳台比武大战三天三夜，最后这位女施主甚厉害，把她给治得背背服服的，所以她跪倒管这位女施主叫师叔。哎，就这么呢，就把她接进到庙里，把东库爱院拨出去，叫这位女施主住，管吃管喝，在女施主面前她是唯命是从。她不就是这么回事吗？她我呢哪头封印我随哪头，他们的事情我管不着，我只是一日三餐叫干什么干什么而已。哦，这么回事。月亭听罢转脸问金芙蓉，我姐姐怎么他管你叫师叔呢？金芙蓉乐了，他管我叫师奶奶才好呢，我管他叫什么？他爱叫什么叫什么，他听我的就可以。不过兄弟，他贼性难改呀、啊！你看他那眼神，哎，你瞅他那个奸诈劲儿。尽管他张嘴师叔长，闭嘴师叔短，我仍然对他加着提防。你看，咱俩刚才说话，他得把他偷听，不然的话，我能把他打死吗？狗改不了吃屎。我这次下了毒刑。原来如此。帮着忙把这个雅阁老道埋了，庙里头收拾干净，天也亮了。月亭就琢磨我在这儿待着不行啊。姐姐，刚才我说过了，我要走啊。你上哪儿去？上大金找秦桧的罪证，到金乌珠那里头，我只要把他的罪证找着，我爹爹的官司才能够昭雪呀。你一个人去能行？那怎么办？现在我就豁出去了。我看兄弟这么办吧，咱俩初次相交，虽然男女有别，但是咱们走的条路是一条路啊。你一个人人单势孤，能不能姐姐陪着你？咱们姐弟一起去，我给你打打下手。
哎，
不，姐姐，你能耐比我大，经验比我丰富，有你在我身边当然是好。不过你讲话呢，孤男寡女诸多不便，
你这个岁数，我这个年纪，咱们老在一起，这不太合适，是不是的？所以啊，姐姐，您该干什么您干什么，这我就感恩不尽。有朝一日我赴昭雪之后，我必要报大恩。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你这是烦我呗，嫌我在你眼前害事。好了，我这人还有个犟脾气，什么事儿我不勉强。要那么的兄弟，你准备从哪块上大金国？
我
听说一般上大金国头一道关要赶奔安徽淮安淮河渡口，我从那块上大金。当然了，我没有金牌，也没有官凭路引，想到大金国是困难的。但是我深信朝廷肯定派信使走淮河渡口，一旦被我发现，我把他杀了，夺金牌，抢过来官凭路引，我就顶名冒替，我不就混到大金国去了吗？嘿，说的多轻巧，多省事，实际上能那么简单吗？那怎么办？现在实在没有别的出路，就得执行下策了。好吧，你这人我了解，一条道跑到黑，九条牛都拉不回来。好吧，随你自便，我祝愿你一帆风顺。姐姐，如此说来，这后事我不管了，我就此告辞，咱们后会有期。这岳亭说走就走啊，斗笠、蓑衣、麻鞋、裹腿、百宝囊、铁伞、应用之物带好了，又带了足够的银两，离开葛乡安。上哪？上安徽，赶奔淮河渡口。路上无话，非是一天的时间，这天到这地方，这就是海关呢。这边属于大宋，在这签字画押之后，履行完手续，才能到大金国去。那属于两个国家呀。他当然了，现在什么手续也没有，他也不敢过去，就在淮河渡口，这地方叫朝阳镇，他找了个店房，他住下了。住下干什么呢？先有个立足之地，没事他上渡口那蹲着去，盯着往来的人，看看什么人去办手续。如果朝廷来的信使，肯定跟一般人不一样。要是秦桧派的人，身上就带着金牌，我就夺过去。你看这位，还真就认上真了。一天、两天、五天，什么动静也没有，他看谁都不像。到第六天头上了，他蹲着呢，顺着官道来两匹快马，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马鞍桥上坐着两个中年的汉子，软包巾，披风，大带，挎着长剑，斜背着包袱，满脸都是尘土，就到了渡口这儿。云云，马匹带住，甩凳下马，有一人牵着，一个人去见官人。岳亭就站起来了，差不多呀，看这个派头，这背不住是临安来的官人，他就着了急了，在门口来回溜。一会儿就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把这俩人送出来了。二位不远送了，手续都办完了，随时打招呼，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一早吧，我们在朝阳镇这还有点事，办完了明天来找您了。行，我把船只准备好了，随时恭候大驾。再见再见再见。
哦，
岳亭在旁边听得清清的，一点都不带错的，这就是奸相秦桧派来的信使。甭问，身上背那包里头
肯定有秦桧见金兀术的金牌，肯定有密信，这样弄到我手里，这就是罪证。哎，再把关平、陆隐夺到手，我就能到大金国面见金兀术。想的这是万分激动，心说我得跟着这俩小子。你看这俩人转身回来，牵着马进了朝阳镇的前街。前街有一座店房，他们俩打了店。岳平一走一过一看，哦，住在这儿了，高升殿啊，这么多高升殿，我也住这儿。回去把东西呢取来，算了账之后，也住进高升殿。白天不能下手，就得等到晚上。一直到了晚上，夜深人静，小岳平把斗笠、蓑衣全都去掉了，背着铁伞，收拾得干净利落。偷偷的到了这俩小的房间外头，一看屋里的藏明刷亮，这两个人没睡，高谈阔论。窗户虽然关着的，听得清清的。月平点破窗棂纸，往屋中观瞧。这个上年纪的不超过50岁，47、8岁，那位38、9岁，个头稍微高点，两个人的肉都翻翻着，天热都拖着光脊呢，长剑在墙上挂着，包袱在床头搁着，眼前的桌案上是罗列杯盘，烧鸡扒鸭子和什么吃的都有，放着几瓶老白干。其中这个上年纪的人正说呢，我先列啊，明天咱就走啊。丞相交代的清楚，事在紧急啊，咱能不走吗？把信送上去，咱没事儿了。一领赏钱，咱就回来了。这是肥差呀，我老哥哥，干什么有这个发财快？一来一往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就能得他纹银1000两，这不是肥差吗？这话是不假，不过我寻思啊，咱在这多待过2天，丞相也没跟着，就说变了天了，道路不好走，拖2天又有什么关系？哥，你还有什么事儿？兄弟，我无话不谈，我在朝阳镇这有个熟人，嘿嘿嘿，上一次我来，我们俩就处热了，我打算到他那住2天。亲热亲热，然后咱再走。哦，娘们儿啊，嘿，我大哥你可真行啊，走哪哪都有熟人。怎么这娘们跟您还不错？不错，可好的，知疼知热。他已经表示了愿意一辈子服侍我，我打算把这事儿给他办办。咱们到大金国回来，我就把他捎着回了临安。我那块耗了2处房子，我们就算正式的夫妻了。我现在光棍撂脚汉子一个人有什么意思？挣的钱再多也没地方花去。行，我大哥你净光想你的事儿了，哎，你就没想想咱们这是什么事儿啊？这要耽误2天，一旦出了点什么变化，丞相怪罪下来，焉有命在？你也好不了，我也好不了。你要听我的，明天咱们走，办完了咱们赶紧回来，那有多好。是那个上年纪的冷丁一摆手，哎，小心窗外有人。